早晨，大家好。今日读嘅圣经就喺圣经第1087页旧约尼加书第一章第一至第十六节。大家请听神嘅话。当犹大王约旦阿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尼加德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高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么？犹大的幽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么？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沙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难的居民不敢出来。百以色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马勒的居民深深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锡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薛加特。阿格色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那里，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犹大啊，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地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圣经读毕，愿主祝福蒙福，愿大家蒙福。
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我哋一同嚟睇尼加书。今日系第一次啊。尼加书系一本咧，系讲到神对以色列同埋犹大国嘅审判嘅书。佢审判佢哋嘅罪过，神百姓嘅罪系因为咧。他们偏离了耶和华所要他们走的道路，触犯了神的律法，以至于呢神发怒给他们有惩罚。但是神的惩罚不是为了他们灭亡，乃是为了他们回转。所以在神的审判之中，他不是单是给他们有教训，那是希望藉着教训可以挽回他们。从尼加书之中，我们去看 神指出他百姓的那个过犯，这个过犯是在宗教上的过犯，亦是在社会上的过犯，亦都是在政治上的过犯。换言之，全个国家不论在宗教上，不论在社会上，不论在国家的治理上，都是违背了神所要他们行的道路，违背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被定罪被审判是公正的。而且从尼迦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时在整个以色列的宗教之中，他们的宗教领袖是堕落了，他们的先知，他们的祭司都偏离了神要他们的敬拜的方式和敬拜的那个管理，他们拒绝了神的话，他们拒绝了神的吩咐，以致他们走向一条呢被神要引来神的愤怒而遭致神审判的路。我觉得在尼迦书这卷书里面，他这一切所讲的话其实亦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之中。当我们来看神的审判将会来临的时候，我们盼望在神面前我们会得到他一些的开启。让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一段的话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就将会降临了。第一节说，当犹大王约旦、阿哈斯和希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尼迦就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换言之，神的向尼迦来默示这两个地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到底要遭遇什么事，以及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国的首都，而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国的中心。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国已经是一个神的审判的临到的一个结果？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神在第二节那里向这一班人发出了，向他们的百姓，向以色列民，向犹大国的人发出了一些的呼吁。万民啊，你们要听，神是一个希望透过他讲话可以叫人家能够得到开启的人，神是盼望藉着他先知的话能够给他的百姓有开启，叫他们可以被挽回过来。所以神在那个时代里面不断的差遣先知，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来到他们中间，透过这些先知的口将神要讲给他们听的话讲了出来。只是说这些话有没有在他们的耳朵里面被听进去，这些话有没有在他们听见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能够有一个回转。所以神在这里呼吁万民啊，你们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你们要留心去听，不单要听，你们要留心去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神在他天上的居所之中，他在那里要来见证你们的不是，即是说你们已经是离开了神的道，你们已经不遵守神的律法，你们已经不在那里敬拜神，你们去了敬拜偶像等等的事。所以神在那里向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藉着尼迦向他们讲出了这样的话语。神不是不管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你们在地上的生活神不管，不是。神在他天上的居所之中，他已经在监察了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们如果应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否照着神的心意而生活呢？神可能今早就要在那里对你说，民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的居民啊，你们都要侧耳而听，你不好啊，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来听见他的话语，或者在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他的话语，或者在你的生活之中圣灵在你里面有感动，有给你的话语，你要侧耳来听，换言之你要留心去听，并且要去遵行它，因为神是在他天上的居所里面，他看到这一切，今天他在这里要来见证你们的不是。三节，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他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这一位神他要亲自出来，他要亲手，他要亲自来促成这一件事的审判。神在那里看到你们这一切的不是，神不是一个对住人的不是而只眼开只眼闭，或者坐而不是的，不是。神看到这一切，他要警告他的百姓，因为他盼望他的百姓能够蒙福。百姓蒙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遵照神的话去行，这个就是他要赐下律法的一个原因了。所以他是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听见并且去遵行他的话。今天我们常常都在读神的话，我希望我们所读的话，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所受的教，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成为我们侧耳所听见的，能够成为我们在生活里面所行的。如果你不是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不是这样去做，神看啊，即是这个会成为事实，是一件可以看得到的事。耶和华这位神，他要从他的居所而出来，他出来做什么呢？他要降临，他要步行在高处。高处乃是指着耶路撒冷，高处乃是指着撒玛利亚，这两个城都是建立在高处。神他要临到这个地方，神要临到撒玛利亚，神要临到耶路撒冷。他来到他要做什么？他要来审判。第四节，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立花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立在火中的融化是眨下眼，水在山坡上往下流是无法子阻止的。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这里抗拒神的这个审判。不管你是哪个，在神审判来到的时候，众人都要在他面前融化，如同立在火中一样，他都要倾倒，如同水流下山坡一样。换言之来讲，神的审判将会是非常严厉的，神的审判是无可阻挡的，神的审判是一定临到的，因为神要亲自来到。但是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神他不单是那位耶和华，他是主宰，他主宰了这一切，乃是说我这位神他要来审判，他必定先给你有知道你该如何做。因为你的罪怎样来呢？乃是因为他给了你律法，律法是叫我们知罪，你如果违背律法去行，你就有罪；如果你照着律法去行，你就得着义，你就没有罪。但是以色列人明明的从神那里接受了律法。当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看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他们有律法，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概括的第一章，我们只是讲有关于敬拜上的那个错误。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之中，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在社会之中有错误，社会就是包括了有钱人、穷人，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都包括在里面，有钱的欺负没钱的，有地位欺负那些没有地位的， 这个完全不是遵守律法，这个不是在这一章里面。但是政府、君王、军队，他们都是违法的，做皇帝的不单没有自己以身作则带领他的百姓去敬拜神，反之他们用他们的权力违反法律、违反律法，做了很多不合乎神心意的事，甚至谋财害命。所以神要在这里给他们有审判，我们就知道神的审判是全面的。但是今天我只是讲一面的事，就是在宗教上的问题。第五节这里就是讲出了神的审判是公正的。第一到第四节在那里讲了神要来审判，而审判是无可敌挡的。但是这个这么大的神他来审判，当然我们没办法，但是个神不是欺负我们，他是公正的，因为他预早就将律法颁布了给我们。而实在那班以色列的百姓在抗议受到接受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一定会遵行。神在那里讲什么呢？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曾经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话乃是表明了神的主权，神不单是创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说我是那位创造你的神。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即是说我领你出来归我，你要来侍奉我。所以在这里神宣示了他两个主权，一个你是他创造的，你是被造，他是创造，他的创造的主权，你应该是属于他的。他也在这里宣告了另外一个，因为是我将你由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我有一个主权，我领你出来是为要你来归我，我领你出来是为要你来侍奉我。所以神在这里宣告了这两个主权。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面对同样的两个宣告，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本来落在世界的奴仆之中，是他将我们从这个奴役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带我们出去归于他，并且叫我们侍奉他。所以我们又是属于神的，故此我们的生活应该是照着神来生活，应该照着他的旨意来生活，应该照着他的律法而来生活。所以当神宣告了这两个主权之后，他就给他们有律法，这个律法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我是唯我独尊的，我是独一的，只有我才是神。神在那里宣告了这件事，不可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只能敬拜我，你只能够侍奉我。然后就说你不可以为自己挑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的形象，仿佛天上的、地下的或者地底下的、水中的巴物，你不可以去制造这些偶像出来。你不单止要尊我为独一的神，你同时不可以去挑刻偶像，你亦不可以跪拜那些你挑刻的偶像，你不可以去侍奉那些偶像，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忌邪的。忌邪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嫉妒的。好像一对夫妇一样，如果丈夫是另有所爱的话，这个太太会很嫉妒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独一的，同样的神对我们亦是如是，你们是属于我的，你是我所创造的，你是我所带领出埃及来归我来侍奉我的。如果你去侍奉第二个，神就非常呷醋，所以他说恨我的，即是你不是那么爱神的，你去爱了第二样的，我就必定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即是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神的刑罚、他的审判就会临到你，并且临到三四代。即是说 神是极恨恶这一种的情形。第六节、这个出埃及记那里，他说我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出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如果能够遵照神的律法去行的话，你就会蒙福，你会得到神的慈爱，他会祝福你直到千代。这个是神的应许，是非常公平的，律法摆在你的眼前，你如果不去爱神，你不去侍奉神，你不照着他律法去行的话，你有什么结果？如果你照着去行的话，你有什么结果？神是一个公平的神，他将这个律法摆在我们眼前，这个选择是我们的。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我们不能够对神的话充耳不闻，这个是鸵鸟政策，行不通的。我们每一个星期日都在这里聚会，我们有查经班，你会读到圣经，你有人在这里造就你，你会听到神的真理，这些的真理都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去生活，我们该怎样去侍奉，我们该怎样去敬拜。我们不要充耳不闻这些的话，有一天这些话都要成为指证我们的不是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带着一个敬畏的心。第五节，我们刚才讲过，神要定罪，他必定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他的律法，这个律法就在出埃及的二十章他已经颁布了。但是第五节这里说，这都是因为雅各的罪过，雅各就是以色列，是北国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幽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这两句话是指着那个宗教上的失败而讲的。因为神要既然要他的百姓能够来敬拜他，只有敬拜他这位神，不可以为自己去制造偶像。但是我们都知道，因着所罗门的失败的犯罪，以致国家被分成两个。当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他就怕他的百姓一直仍然翻返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以致这些百姓的心慢慢又会归返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为了维护他这个的权力，所以他就在但和巴德利就立了两个的金牛犊，叫他的百姓去那里敬拜，叫利未的祭司去那里侍奉。所以那里就开始了有幽坛的侍奉。这件事是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因为他在那里为自己立了偶像，他不单是自己去敬拜偶像，他在那里指引他百姓去敬拜偶像。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怕他现在的国会失去，所以他为着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他在那里想出一个办法，不要令这个利益失去。而为了维护这个利益，他以敬拜神，上耶路撒冷敬拜神，神的吩咐来作为一个代价，他出卖了这个代价，他要维护他自己利益，所以建立了两个不同的金牛犊。在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受到教训。我们几多个时候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牺牲了神的利益，我们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放弃了神的利益，我们为了为得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在那里出卖了神的利益。但今天有几多基督徒活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有受警告呢？我真的盼望神今天能够向我们这一班爱他的人来讲话，我们不能够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出卖了神的律法，以致我不遵守他的话，以致我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不管你有千万的理由，但是你这千万的理由都是为你自己，不是为神的话，你就在那里为自己埋下了一个这样能够得到神审判的可能性。不得止 他的后代暗利作王的时候，他就买了撒玛利亚山下来，他用两个他连得的银子买了这座山下来，买了这座山下来都 OK 的。但是问题是在这座山上面，阿哈作王的时候，他娶了西顿王切巴撒的女，叫做耶洗别。耶洗别一来了，他就将他的偶像带来了。所以当这个阿哈去娶耶去娶这个耶洗别的时候，他娶这个耶洗别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人，他已经将这个敬拜偶像的人娶了进来，他就将他的偶像也都带了进来。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你不要以为你只是接受一个世俗的朋友，往往因为你接受一个世俗的朋友，你就已经将他的世俗带了进你的生活的里面。你不要以为我只不过是欢喜了一个非基督徒的女仔或者男仔一样的，当你去接受了他的时候，你就接受了他所有的，他的东西就进到你的生活之中，他影响了你的思维。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他比我们自己教会里面那些人全部都好一点。我们有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一个离开神的思想，因为你受了那个吸引。同样的，阿哈娶了耶洗别回来的时候，就将他的偶像带回来，不单是带回来，因为他受他的影响，他自己去侍奉这个迦南人的偶像，不得止，而且他还在那里建造了巴力的庙，在这个撒玛利亚城那里。所以巴力的庙就成为他们当时他们敬拜的中心。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接受了这件事进到我们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不是再是侍奉神，你是侍奉了偶像了。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我们只要拷问一下自己，在你的心中，你是以神的利益为依归呢？你还是以你自己的利益为依归呢？你是尊重了神在你里面的主权呢？还是你喜欢自由，你尊重了自己的自由呢？所以今天我盼望神这些藉着尼家所说的严厉的话，会成为我们一些的帮助。当阿哈娶了耶洗别之后，不但只有了迦南的偶像，而且他成立了一个敬拜的团队，利未人成了去侍奉偶像的。换言之来讲，不单是阿哈的婚姻的一个失败，而是阿哈婚姻的这个错误是导致到敬拜的错误，不单是他个人敬拜的错误，而是带入一个国家，一个以色列的敬拜的系统进入一个错误的里面，而因此亦导致到百姓进入一个错误的里面。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我记得在我刚刚中学读完的时候，我是参加一个这个营会，在一个营会那个讲员，他讲的话很感动我，但有一句话在我的一生之中都影响着我的，就是在他的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有软弱，我们都有失败，我们因为软弱我们都有犯罪，我们软弱我们会得罪了很多的人，但是我们所有的失败没一件事比我们在侍奉上的失败更加严重。你可以有软弱有失败过，你可以重新再来，你可以因为自己的肉体有时你胜不过，他会做错了事犯了罪，你可以到神面前悔改，你重新再来。但是如果我在敬拜，我们在敬拜上，即是说神这个独一的神，我在他之外我有另外的敬拜的，这件是一个敬拜上的错误，不是一件因为软弱而犯的错误，这件事得罪了神，因为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为自己挑刻偶像，你更加不可以去跪拜这些偶像，你没有跪拜偶像。但是在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偶像， 你却是跪拜，因为你屈服在这个偶像的权力的底下。今天这个世界都在偶像的权力的支配的底下。譬如说，我们的小老哥无法脱离现在的传媒的科技的影响，你可不可以叫他不做呢？不得，因为他已经屈服了在他的底下。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回到学校我就没有面子，因为个个同学都有。我没有这样东西，我回到学校我就没法跟同学沟通，因为个个都在讲这样东西。如果他不追上某一个潮流，他就没法子跟人家有沟通。为了达到追上这个，他就要这样去做。你亦为了帮助他，你亦鼓励他这样去做。但是到他在那里与神分开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你，因为他离开了神，他被这些的事情捆绑，他无法子离开这一切。我看到有些青年人，他们坐在聚会之中，他都在那里玩着这样东西，甚至他没有聊天，他不过因为他跟隔离那个不可以出声聊天，他就在这样东西跟隔离那个聊天，他答他，他说他，他问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不过这个就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被撒旦的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一样东西支配了。他不去买名牌，他不觉得自己追得上潮流，他不穿那种的鞋，他不觉得有潮流，他不整这个头发，他觉得自己落伍了。为什么？因为撒旦藉着这一切的东西支配了世界，而他活在撒旦所支配的世界之中，他无形中受他的支配。当你受世界支配的时候，世界就已经成为你的偶像。世界的背后的权力就是撒旦。当你受他指引的时候，你没法脱离他的时候，你已经落在撒旦的捆绑之中了。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单只有肉体软弱的捆绑，我们还有这样的捆绑，令我们做基督徒是非常难做，很严重。这件事导致到百姓离开了神。假使间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不在家里绝对的遵循神的旨意的话，我们不以神的话来教育他们的话，我们如果不站着神的旨意来以身作则，我要去行，用身体力教的话，那呢，他我们的第二代可能就偏离了神的正道。在那个时候你要受的痛苦，是因为你看着你的儿女被掳到去巴比伦了，被掳到去亚述了，他们成为他们的奴隶了。今天我们看到神这个愤怒临到他们，所以神不允许这种情形的存在。在主前722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国将它灭亡了。另外我们要看到，不单止神在那里要叫撒玛利亚面对这个审判，耶路撒冷都要面对这个审判，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当我们在那里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国有20个王，全都是恶的。在南国犹大国也都有20个王，有12个是恶的，8个是好的，但是都不足够挽回那个局面。神给他们有些中兴的时候，但是这些中兴的时候不足以改变他们完全的那个生活。到最终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可怕的事，你不要以为不会有，的确是。只要我们看一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西结他看到的异象，神向他开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自己觉得非常震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恐惧和很震惊，因为这一座耶和华的城耶路撒冷城应该是他的居所，应该是他的主权所在的地方，因为圣殿在那里是显出神那个荣耀的地方，是所有天下的人都来的地方。但是有一天，就在这个城中他充满了偶像，在这座城的圣殿里面 是神的居所，神约柜所在的地方，但有一天在那里充满了偶像，所以神的灵引到以西结去看，他看到在个圣殿里面满晒偶像，墙上面全部画晒那些爬物，在个墙上面画晒很多的走兽，在个墙上面画了很多偶像的像，而且祭司就在那里敬拜他们，甚至有些人他们敬拜这些偶像，甚至将自己的儿女来献给这些偶像，还有人他会站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在那里敬拜日头，都是外邦的一些宗派的宗教的做法。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堕落的环境之中，国家的堕落在他们来讲，那是因为从敬拜对神的敬拜的堕落而开始的，因为敬拜的堕落令他们失去神的引导，以致他们社会失去神的引导，政治失去神的引导，人人都失去神的引导，导入了一条黑暗的路，导入了一条错误的途径。在那里你看到以色列，他们不单是祭司在那里敬拜，带头在那里敬拜侍奉这些偶像，甚至以色列的70个长老都在其中，在那里充满了他们在那里所烧的香的烟，到一个地步神他自己升起，他离开了这个圣殿，去到殿的东门，他就停留在基路帕的上面。这一种的光景给我们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本来圣殿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是一个荣华的圣殿，是充满了神荣光的圣殿，甚至到那个荣光是需要云彩来遮盖，在那里人人都知道神就在以色列的中间，但是人离开了神的管治，离开了神的律法，离开了神，不遵守神的话，以致到他们今日神那个荣耀所在的居所却是被偶像完全的充满。弟兄姊妹，当我读这些话的时候，我实际常常需要在这里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在我们的里面经常都被这些东西霸占了。有几多的时候我们应该侍奉神，但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因为我们要去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有几多神在我们里面的要求我们抗拒，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有几多个生活我们不能够将自己的罪恶之中被分别出来以致圣洁，我们反而模仿着世界，堕落在世界的罪恶之中，与人犯一样的罪，甚至比世人可能犯更深的罪。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本来应该是神殿的人，我们已经不是再是被神充满，而是被很多的污秽的事充满了我们。我们要常常给自己有很多的警告。以色列犹大他抗拒了这些警告，没有遵行这些警告，以致最终他们陷入一个结局里面，就在公元前568年的时候，他们就被加勒底人将他们毁灭，他们全部被带来去到巴比伦为奴。不要以为只有昔日的以色列人或者昔日的犹大人，他们才会被亚述带去为奴，才被巴比伦带去为奴。今日这个世界都是在巴比伦为奴的世界。我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那班被为奴的人。假使间我们有，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应该归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应该是那班归回的人，我们不应该是那班被掳而在那里为奴的人。今日在你的生活中，你有几多你是活在神面前你不为奴呢？还是今日你有几多的时间你是在为奴的生活里面呢？在我们生活之中有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觉得理直气壮，但是这一切的事如果捆绑了我们，叫我们无法之自由来爱神，自由来遵守他律法，自由来侍奉他的，这一切的事都需要在神的亮光之中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不是。甚至有一个时间 我在这里竞争和其他的青年人，大家斗背圣经，大家斗读圣经。有一天在神的亮光之中，我自己都看到，我已经离开了。因为我去读经，我不是为了亲近神，我是为了被人读得更多。你读三十章一日，我读四十章一日，你读四十章，我读五十章一日，我一定要赢你。甚至连这样的事都控制了我的心，叫我在读经之中无法亲近到神。弟兄姊妹，有太多的事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它影响了我们。但是这一位严厉的神，他要审判。六节到九节，神就向撒玛利亚施行了审判。他这个审判是令到这个国家，第九节所讲的，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的城门。我们就看到撒玛利亚他在神的审判之中所受的伤害是无法医治，换言之，他们亡国之后他们没有复国的。但是他们这种做法亦都影响到犹大，影响到耶路撒冷。不过神对耶路撒冷还是留下了一些恩典，以致他们能够复国。从第十节到十六节，那里讲了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只是在这里同样的讲出一些话，就是他们要在神的审判之中，他们要经历很多的悲哀，他们要失去他们的安息，他们要失去他昔日的荣华，而成为一个赤身露，而进入一个赤身露体的羞耻里面。他们本来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息的，但是今天他们的安息已经失去。他们本来可以出来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是一个荣华的国家，但是今天他们活在危险之中，他不能够再自由的出去，他们要躲在他们自己的家。他们本来在那里是一些商业的汇点，埃及的骏马和漂亮的战车要经过拉结，但是今天拉结的车，拉结的好马要成为他们逃难的器具，他们在那里失去了他们的安息。这一切都是神的审判，但是最重要的是十六节，犹大啊，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洗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被老去离开你。神在那里已经讲明了，犹大啊，你一样要做同样的命运，有一天你们要为你们的儿女在那里悲哀，因为他们被老去，他们被老到巴比伦去。这个是一件痛苦的事。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为了我们的儿女不被老，我们要来过一个遵守神话的生活。我们每一件事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不要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儿女的缘故，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能够为了他们的缘故，我甘愿顺服在神旨意和律法之中来生活。否则的话，我们就祸害我们的儿女。因为你向神自由，他向你自由，他亦要向神自由。所以神的审判乃是公平公正的，因为他早就已经讲明了后果。但是当我们读尼迦书的时候，我们亦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宝贵的话。尼迦书虽然是讲出了神的审判，特别是第一章，这个审判是很严厉的，但是神亦都给他的百姓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虽然他们要被掳，但是神要重新招聚他们回来，并且要重新来爱他们，神要重新来牧养他们，神要重新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殿，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万民都要来留归这个山耶路撒冷。 在那个时候要带来普世的一个和平，神的话语又重新出现在耶路撒冷，神又重新在那里说话，即是说神要重新来临在耶路撒冷里面，向他的百姓来讲话，他要在这个城中，他重新在那里施行他的统治，在那里重新施行他的权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的审判绝对公正，因为你如果肯回头的话来讲，这些话都是为了你们以色列的百姓的所讲的，不单是后来在70年之后耶路撒冷得以重建，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更远的，如果在当时他们从一个近的望远镜，他可以看到70年后的重建，但是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更远的望远镜，我们能够透视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带来那个境况，神他的审判，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神的审判，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神为人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园，但是他给人有一条律法，但论人无法遵守到这个律法，人就要受到审判。此后圣经一路落去，我们一面看到神的恩典，一面看到神的审人的背叛，神的审判，神重新再来恩典，人继续的堕落，神又再来审判，但是这个审判有一天要完结，最终一个大的最大的审判，最重要的审判，乃在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要再来，他的再来的审判乃将善和恶分开，从此而定了下来，就直到永远。各位，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可以快快乐乐去生活，我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我过得很舒服就可以了，我理其他人做什么，我过得很舒服就可以了，我理神怎样感觉。从神要我们照着他的律法去生活，神有没有感动你的传福音呢？如果神感动你的传福音，你不肯去做，你没有听到他的话。如果神在那里要求你摆上你一点的财富为了贫穷的人，你却是不肯，你又是触犯了律法。如果神在那里感动了你，你要来侍奉我，但你说我今天没有侍奉，我要继续开工，我要做生意，你触犯了律法。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律法，神告诉你知，你必须将个话摆在你额上，戴在你的手上，整在你的家的门框上，即是说在你整个生活的范围里面都要活在神的话中，但你没有照着这个去做，你违背了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吃亏的不单是我们，吃亏的是我们的儿女，因为足之一日他就被世界掳去，他被世界的享受掳去，他被世界的风俗掳去，你要再跟他讲嘢，讲不入他的耳的了，他不会再跟你倾偈了，因为他已经被世界掳去，他已经活住如同世界的样式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后悔的时候已经太迟，因为你要受到很多的痛苦，他亦都要受痛苦。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醉生梦死在我们自己的意思之中，让我们能够如同约翰老约翰所说的一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无罪，我们就是仍然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每一日会有几多个过犯，但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来认我们自己的过犯，好叫我们能够再重新得着洗净。不单是讲下的，我们要有实行它，在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必须结出我们的果子来，与我们这个悔改的心来相称。我们不单是心转向神，你的生活要转向神，不单是你口话你转向神，乃是你的行动要转向神。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按着神的话去生活，我们在过错之中，我们能够接受神话的改正，而能够悔改回到神面前，我相信神要喜乐，
你要喜乐，我们的儿女要喜乐，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而喜乐，我们亦会为教会而喜乐，教会亦会因为有这样的人而喜乐。这个是神祝福的所在。让我话就停在这里。阿们。